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徐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Motor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军先生，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签证被取消了应该怎么办。上午好，郑律师。
喂，你好。
哎，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郑律师，我们看到哈，现在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呢，这个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呢向中国大陆那边是实行了一个暂时的旅游禁令哈。看到一些新闻上说呢，一些人在海关被拦截下之后呢是被取消了签证。那我同时我们也看到哈，这次就是联邦内政部呢是给予了一些国家部门的一个自由裁量权，可以来取消违规入境人员的签证。那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签证被取消了怎么办之前，先来就是了解一个背景知识哈，就是说在澳大利亚政府里面的话，谁有权利可以取消他人的签证呢？
按照移民法的话，就只有那个移民局的局长或者是他的代表才可以取消签证。那就是说必须是移民局或者是移民局局长亲自来去执行这个取消的动作。
嗯，那我们说这个签证被取消哈，肯定是违反了一些签证的条件。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违反哪些条件会造成签证被取消呢？
比如说这如果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如果他们不去上课，成绩出了问题，或者是他们是工作超过固定的指定那个时间，这个是可以被取消的。或者是如果他们这移民局那边发现他们之后是有提供虚假的文件，或者是他们提供的那个材料是不是真实的，也是可以被取消。或者是付款让雇主或者是配偶担保，或者是这有一些人格或者是那个医疗的那些出现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被取消的。
嗯，你刚刚提到哈，如果涉嫌提供虚假或者是非真实的文件和材料的话，这实际上也是说牵扯到这个品行测试哈，就是说品行测试没有通过，也是签证可能会被取消的原因之一哈。
对，
那好呢，我们说到这一次哈，这个有关新冠病毒哈之后实行的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临时的旅行禁令哈，从一些新闻上说呢，一些人在机场呢被发现了，就是之后呢是现场就被取消了签证哈，这个决定也来得非常的突然。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当事人在现场有没有什么样的理由，或者是一些就是法律的依据，可以为他自己签证被取消这样的一个行为进行申辩？那之后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挽回呢？
这个主要是看他本人在哪里被取消的。如果他在境外跟境内的话，这个上诉的这个渠道会有点不一样。如果他是在境外还是在还没有入境的时候，在机场的时候被取消的话，他没有一个通过法院的上诉的那个权利。可是他是有28天可以提供或者是补充材料给移民局，看他们要不要去撤回他们做取消签证的那个决定。那每一次移民局做取消的这个动作的话，他必须要提供具体的原因给那个签证拥有者。如果那个是学生或者是被取消签证的那个人能证明说当时移民局取消他的签证的那个情况不存在，或者是他们是没有考虑别的因素而做这个取消的动作的话，那是有机会把它驳回的。那如果是在境内的话，是可以通过那个仲裁，就是那个Migration Review Tribunal 那一边去上诉这个决定。
那我们看到哈，这次呢，因为这个旅行禁令哈，甚至一些这个人的签证被取消，产生了一些连锁的后续效应哈。譬如说，一些留学生就因为旅行禁令，没有办法这个返回澳大利亚哈，正常的开学上课。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本身正在申请这个 PR 的过程中，因为我们都知道，申请 PR 的话需要满足在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居住的时间和条件哈。现在一旦被禁止入境的话，可能都 没有办法满足 PR 申请的这个居住要求，而可能会面临申请失败的风险哈，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和因为这一次旅行禁令哈，被这个就是说是被拒之国门之外，或者是签证啊被取消之后造成的后续损失。那么像这方面的损失的话，那如何来处理？那可以向谁来申诉呢？
有很多签证制都会，比如说有居住澳洲的条件，或者是有那个就阅读在这边继续读书的那个条件，可是很多移民的那个法规的话，都会有一些豁免的条款，基本上如果那个申请人是不能去符合这个签证的要求，是因为第三方的因素，或者是在他控制不到的范围之内，才会违反了这个签证的话，比如说现在这个这旅游禁止，他们不能回到澳洲来居住，在澳洲来符合这个居住要求，这些的话是可以向那个移民局那边申请豁免这个部分的那个时间段的，可是这一次那个旅游禁止的话是比较突然，那日后的话移民局也是有可能会发布一些豁免的那个条件，或者是一些是来协助本来是可以，可是现在因为不能入境而被取消，或者是符合不到往下的那个签证的那些条款，他们要发布了。
您刚刚提到哈，因为是在自己能力可控范围之外哈，造成的这些因素啊，给签证造成影响或取消的话，可以向移民局进行申诉哈。那这是可能是签证目前就是跟签证最直接相关的一些环节的影响。但譬如说哈，像因为我们那个在节目中也采访了很多被困在中国没有办法准时返校开学的留学生，他们就说因为不能够准时返校哈，那么自己的课程会受到延误，那他们就担心说呢，我可能我的这个课程如果没有及时去更新的话，我考试可能会无法通过，可能会给我的毕业也造成一些影响。这些后续影响可能跟这个签证和跟移民政策本身不是这么直接相关哈。那么像这种程度的，像这种就是间接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损失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去找一些部门去进行申诉吗？
这些是很难去跟那个移民局那边去申请赔偿也好，或者是申请申诉也好。他们是这移民局现在公布，就是要求这些学生去跟他们的那个大学或者是学校那边去沟通，看看能否把他们的那个学业延后半年或一年，然后到那个时候再申请这个新的那个签证，可是由于他们这浪费那个时间也好，或者是有些学费是不能退还也好的话，这些是比较困难去讨回来的，可是从移民局的那个角度，他们去落实这个旅游禁止这些这发布这个条款，是因为要保护澳洲的那个社会，然后也是要保护说澳洲这边的那个医疗的这个设备，所以他们的确是有权利这一律取消或者是禁止一些那些海外人入境的。
所以说在有关这个学校开课和考试时间制定这方面的这些裁量权的话，这个政府是留给了这个各个就是高校自己来决定。实际上我们就说到了高校在这方面的话可以拥有一个自由裁量权哈。说到在这次就是有关这个就是入境问题上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也给予了这个就是边防局长新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利，可以让他们呢能够当场就取消这个违规入境人员的签证。其实我们无论说到这样的一个自由裁量权，还有校方的自由裁量权哈，本身都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那在执行这个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如何来保证它的执行是公正客观的呢？
他们每一次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都必须要书面上提供具体的理由。那如果他是当场来取消这个签证的话，可能他只是会口头上来解释说为什么他的签证被取消了。可是日后的话，他们也必须用书面上的一个信函来解释说他们取消的理由，让那个本来那个签证拥有者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原因，而且是可以去上诉或者是反驳的。
就是当场是具有这个行为的执行权，但事后必须要补充非常充分的理由和文件来支持那当事人也可以就这些之后提供的一些理由和这些文件，如果认为觉得不够充分的话，依然是可以提起上诉的
对，没有错。
嗯，好，谢谢郑律师。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郑伟军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孔先生，上午好，孔先生。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嗯，
早上好，郑律师。是这样子的，我的岳父岳母呢，他们拿的是这个多年，就是5年多次往返，就是探亲签证。然后每一次可以在澳洲境内待3个月，然后呢，他们是今年1月初来的澳洲，然后我给他订的往返机票是在3月27号的飞机回到中国去，但是我就是担心现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不太乐观，所以我是在想，如果在3月27号的时候我们去第三个国家，然后再回来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签证进关？
照理说是不会的，是我们也有些客户也是同样的那个情况，他们都是离境了，然后去了第三国家一段时间之后就再回来，这个的话就是可以重新再计算那3个月的时间，这反正是不是回去中国，而且过去自从2月1号开始是没有在中国的话，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OK， 那这些记录在移民局的这个进出入境的地方，他们是有信息和记录来记录这个信息的，是吗？
他们只会看到入境跟离境的那个时间跟他们坐的那个航班，所以他们就只能用那个航班来去猜测你去了哪一个国家。所以如果入境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你是有卷积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会看一下你的那个行程或者是你的护照那个盖章。
OK， 因为我是在想需不需要去移民局去申请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paper 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证明他们是在2月1号之前已经到达了澳洲，而且是在3月份的时候出境去了第三方国家这样子的信息。
他们要查的话都会有这个出入境记录，所以是可以看得出来2月1号他是在澳洲境内的，所以就不需要去提供这些文件。
OK， 好的，那我知道了。好的，谢谢你，郑律师。
嗯，好，谢谢孔先生。好，谢谢。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来参与节目提问问题。好，郑律师，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在一般意义下的这个签证被取消哈。那我们都知道的话，像如果签证被取消的话，这个签证持有者之前呢会收到一封通知信哈，叫做 NOICC， 就是 Notice of Intention to Consider Cancellation 哈，就是说取消签证的这个通知。就是移民局一旦发出这样的通知的话，就说明就是已经有了要把这个签证取消的打算了。那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封通知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个信的话会注明说他们为什么在考虑取消那个永久者的签证，然后如果他是想要反驳的话，他需要去联络哪一个部门，然后在哪一个时间或日期之前提供相对的那个文件，让他们做最后一个决定。
嗯，那就是如果像我们知道哈，在谈到这个签证的有效期以及被取消的时候的话，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哈。如果要是没有及时回复的话，可能会错过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时间点。那我们无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取消签证通知，还有一些譬如说像普通的这个签证通知信里面，都会有一句话说啊，你必须在多少多少天之内哈，譬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在14个工作日之内啊，你必须呢要做出一个答复或怎样。那我们就说这里的这个时间是从这个就是移民局把这个相关通知信寄出去之后开始计算呢，还是说是信件抵达到这个收件人的那一天开始计算呢？
他发布信函的话是有一些规矩来计算那个开始的那个日期的。
嗯，
如果那个申请人当时是同意，而且是移民局是通过邮件的方式来把那封信发给那个申请人的话，或者是他们移民中介的话，那那个邮件发出去的那一天就算是第0天，所以第二天的话就马上是第1天了。
哦，
是如果那个签证申请的时候，他们是说我们只能我们只愿意去收普通方式邮寄的那个信件的话，那他就是要看说他们是在澳洲境内还是境外。
嗯，
这个日期这个是从 移民局那边发那封信去世的日期，那这个是会从三个多或者是到五个工作天来计算，看他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
嗯，那打个比方，如果要是在这个寄信过程中哈，这个投递过程出现了一些失误哈，造成这个信没有准时到达，或者是说超出正常时间到达，甚至是丢失了，造成这个收件人没有收到这封信的话，那可以怎么办？
如果比如说移民局是写错地址的话，然后你为你后来因为上诉的过程也好什么的也好，就是你要看到说他那个文件写的那个地址是错的，
嗯，
那只能证明到你没有收到那封信，那这样子的话他取消的那个过程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没有按照法律的那个程序去一步一步去走来取消你的签证。
嗯，
可是如果他那个地址的确是写对了，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你没有收到那封信，那这个就是你需要去那个上诉过程去呈现的一个事实，你为什么没有收到那封信？因为从移民局的角度，如果是寄对的地址的话，一旦信发出去，他们就会开始去计算那个时间。你做当位申请人的话，你也会当作有收到那封信。
嗯嗯，好，谢谢张女士。好，我们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女士，稍后好，张女士。
哎，你好，主持人，
哎、
主持人郑律师，你好。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个移民问题，就是我妈妈呢是已经付费移民五年了，然后呢，以我妈妈的名义，现在正在申请我爸爸是配偶移民，
嗯，
然后现在已经交上去三个月了，就是现在由于中国的疫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爸爸的申请，然后移民局会不会因为中国的疫情来延伸或者是推迟中国的申请人就正常的审理这个时间和这个过程？是这个问题。
对，是目前来说我们看到是会的，这如果因为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申请人是人本人是在中国境内的话，那他现在澳洲这边的移民局是不会说是因为这个事情拒绝了，可是因为这个事情没延后的话是会的，因为前一阵子住在中国那边澳洲领事馆办理签证的那些部门也是有是暂时关门，所以这审理那些程序的话肯定是会被耽误的。
嗯，
哦，是会耽误，那就是说明差不多要等整个疫情结束之后才能恢复正常的审理是吧？
对，除非他们是这短期之内是有一些新的那个消息，比如说他们的那个旅游禁止是把它拿下，或者是有一些变动。
哦，是，好好，那就我们就等吧，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们早日恢复正常的申请。
嗯、
好好好，我就这个问题。好好
好,
好,
好，
谢
谢
张
律师，好，谢谢，
好，
谢谢您。
好的，谢谢，好，再见，
好，
好再见啊。
好，张律师，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说在收到取消签证通知信哈，这个里边这个信的内容有些什么？我们感觉到好像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肯定会心里吓一跳哈，但最毕竟这封信还不是最终的一个判决书哈。那收到这封签证取消通知信的话，那是否还有回转的余地？那当事人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避免下一步签证被取消呢？
如果收到这封信的话，一定要是具体的了解为什么移民局要是在试图或要一向去取消你的签证。
嗯，
如果这个情况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存在的话，那必须要准备好来反驳的那些文件。
嗯，
那如果那个事情是存在的，可是你也是逼不得已的话，那你也需要证明给移民局说你为什么是自己人为之外的因素才会违反到这个签证的那个条件。
嗯，
然后也是要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说你要去试图去挽回，或者是你未来会要做什么来去弥补这件事情。
嗯，
看看移民局考虑的话，你未来如果这件事情过去的话，你还会继续去取是违反你的签证的条件。
嗯，好的，郑律师，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许先生，上午好，许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嗯，
我就问一下郑律师，是这样子，我们不有一个房子，买了一个房子吧，2016年买的，但现在三年了。他那个原来外面他有一圈的，就阳台外面有一圈是木头，木头呢当时呢买的时候反正很好，后来呢过了半年多的一年多，他就好像太阳晒了以后就风化了，就起皮子了。
嗯，
起皮子呢当时我们也不在意，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就前段时候呢他掉下来两块，掉了我们一看呢，他是那个室内的这个木地板，就是肯定是木地板了，他有那个槽子什么东西是吧， 后来我在想，这个室内的木地板可以用在室外吗？后来我们就跟那个 builder 联系， builder 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木地这个地板呢，你必须要每年都要一刷漆，就是油漆以后它再不会起皮子，他是这么讲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builder 可能搞错了，应该用室外的木头，不能用这个室内的木头来放在外面。我要问问郑女士，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像这个情况怎么办？
这个就是本地选材料跟设计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能找到原先那个 builder 的话，那你就是要去了解一下，说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用这个材料，是因为价格问题，或者是这个木头的确是合适在外面的，只是说每一年的话你都需要去维护它，那相对的那个费用会，这维持费用会比较高。可是如果他们 builder 那一边是提供材料给你那个外面那个地方的话，他们需要去保证说这个是适合的。所以如果你是觉得说就算你是维护的话，这个材料也是不适合在外面使用的话，那你可以向那个 builder 或者是当时设计或者是提供那个材料的那个人去
现在你这个适不适合很难讲，因为我看人家这个房子，咱们有那个板房的木头房，人家放在外面的木头都是七八年头十年再刷一次，是不是就油漆一次。我觉得应该是室内和室外应该有区分的，但这个要有人家，就是咱们这个专业人员才能够鉴定啊，我们没办法去鉴定，他讲行也不能让他讲行就行，对不对？
周女士，您觉得的话可不可以请一个专业人员来鉴定一下这个材料，譬如说本来是可以用在室内的，结果用在了室外，然后来反映这个就是建筑商当初选择材料有疏忽不当的。
对，是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来去鉴定这个事实的。对，
但是这里边可能相关的费用也可能需要这个，就是当事人要计算一下哈，看是不是划算这样子做。对，好的，谢谢许先生，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再次感谢郑伟军律师今天上课做客我们的现场说法，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许成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